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主内家人，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聚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是的，今天的这门课程呢，已经是我们整个课程的第20课了。从今天开始呢，真儿会在节目当中加入下半节，为您采访资深的青少年辅导孙传道。孙传道呢，自从他信主得蒙呼召之后，就一直是在服侍青少年。除了时间的跨度长之外，孙传道他更加的是在不同的领域服侍过不同的青少年群体，有在亚洲，有在北美洲。他自己的整个生命的经历当中呢，也是因为贴近青少年他们的心，贴近神所爱的这群青少年孩子的心，以至于他在他自身的辅导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他们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挣扎挑战，也陪伴他们走出过各种各样黑暗的阴影。所以特别期待孙传道的分享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谈关于青少年上瘾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辅导他们。上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提到了酒精和毒品，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谈一谈关于色情上瘾的话题。这个也是大部分青少年都需要面对的一个生理上、情绪上、情欲上的一个挑战。对于学习关于这方面的辅导呢，我们需要了解这个问题的根源、严重性，还有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该怎么样协助他们及早的面对并且得医治、得悔改。因为这是一种病，这不仅仅是一种罪，它也是一种生理上、欲望上和情绪上的病。所以避免我们带入到我们成年的生活和我们的关系当中去，我们需要尽早的去处理，尽早的得医治，以免对他们未来的人生产生无尽的痛苦和恶果。在课程开始之前呢，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因为你是赐人自由的主，所有一切捆绑长累我们的都是罪，求主你帮助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来释放我们，也好叫我们每一个辅导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在真理里面得释放的自由的灵魂，好叫我们服侍的青少年孩子们每一个都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盼望，看见曙光，看见自由。感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是的，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很沉重的一个话题，因为正而不得不提醒所有的青少年辅导，甚至是所有的神的仆人，因为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色情的这个上瘾呢，成为好多好多传道人的一个内心的挣扎，和他们个人独处时候的一个不能够与外人启齿的一个痛苦和罪的挣扎。好多的传道人都必须承认说他们自己有色情的问题，色情上瘾的问题。无论是他们喜欢去上网看一些淫秽的杂志、报刊，或者是图片，或者是影像视频，还是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色情的捆绑。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自己首先需要得医治的领域。 好叫我们去帮助去牧养羊群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圣洁清洁的生命，能够带给他们榜样。色情问题是一个泛滥的问题，因为自从色情产业化之后，你会发现在社会上，在商品市场上面，有很多很多随手可得的色情的商品，无论是影像视频还是成人的玩具等等。那么青少年孩子他们在这种环境里面受到错误的一些价值观的影响，他们满眼看到的都是一些宣传色情的产品，无论是女性用品还是成人的用品等等。那这群的孩子他们该怎么样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神所创造的性呢？所以随着色情的产业化，网络的高科技的协助等等，使色情的东西对孩子们来说只是举手可得的，不再像以前他们需要通过努力或者是一些渠道才能够获得他们所想获得的这些资讯。他们现在手机打开一上网就可以看到许多污秽不堪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已经成为搅扰他们内心喂养他们心灵的这些错误的垃圾。从幼童到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办法找到使自己更加可以追求，更加可以得到释放和满足的那种更高的目标。所以除非是我们把救恩，把神的圣洁带到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清楚的视野范围之内，我们很难让青少年孩子能够竖起更高的人生目标和理想。无论我们在教会当中怎么样去宣讲，怎么样让青少年孩子能够融入，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没有活出个更高的圣洁的标准，我们教会当中没有更高的人生目标的追求，没有使命感的话，这群孩子照样不能免疫色情问题。所以每一个青少年辅导都需要了解这是一个存在的现状，我们不能够否认，我们也不能够做鸵鸟把头蒙起来。我们要帮助青少年孩子解决他们色情问题的困扰，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问题。对于青少年孩子来说，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只是出于好奇心，想要知道关于成年人的一些事情，不一定他们心里面或者身体上的情欲是成熟的，想要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好奇心，他们想要了解，诶，为什么那个成人的玩具店是封得严严密密的？大家知道，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好奇心，越是不允许自己做的事情，越想要去尝试。亚当和夏娃就是这样，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就是因为神说不要吃那棵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越是不能够做的事情越想要去尝试，这个是我们里面不顺服的一个罪性所造成的。青少年好奇导致于他们很容易走入到误区当中，以为说没关系啊，我又没有和任何人发生性关系，我又没有进入到一个性的这种关系里面去，所以我只是看一看这些污秽的刊物或者是视频，并没有与人接触，既然没有发生实际的行为，所以不严重。这是一个误区。我想这也解释了很多的牧者传道人他们之所以在情欲色情的捆绑当中，也是因为他们以为说反正我没有与人发生什么样的行为，那我只是个人的一些爱好或者是捆绑，我自己个人去挣扎就好了。没有想到呢，神是看着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而且我们的整全是通过我们内心的健康、情绪的健康、情感的健康、心灵的健康、身体的健康，各个部分的总和才能够导致我们是一个健康的人。如果我们里面是个扭曲的、黑暗的、一个上瘾的世界， 自然而然会导致我们在关系上面，在外显的部分也开始进入到被捆绑和上瘾的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没有办法与人建立清洁的互信的一种信任的关系，我们也没有办法向人敞开我们自己里面见不得人的那个黑暗的世界。所以这是一个误区，而青少年朋友很容易走入到这种误区当中。当然，因为这整个世界的道德滑坡，也认为性行为只不过是我们人的一种动物的本能，食色性也，无可厚非。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满足我自己个人的性方面的需要的话，我什么都可以做，无关他人的痛痒。而正是这种道德的破产呢，使青少年朋友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当中，以为这是他自己个人的事情，所以他只要有他的隐私权，有他对他自己身体的主宰，那么其他人不能对他指手画脚。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破败的道德、破败的文化、破败的同侪影响当中，青少年就被捆绑在这个色情的瘾当中去挣扎，去啊越走越远。所以青少年辅导我们需要了解，并且要让青少年孩子知道，色情上瘾并不是他一个人无关痛痒的一些隐私，而是有很严重的恶果的。除了性上瘾，还会导致我们对于性的处理产生变态和一种偏颇的态度。这些态度呢，都会导致影响我们在婚姻以后的性行为的表现，而且呢，会产生人生当中一段可怕的黑暗的回忆。而这种可怕黑暗的回忆呢，会不断地出来控告我们，导致你已经在健康正常的人际关系当中的时候，你还会时不时想起自己色情上瘾的那段时间的那种痛苦和可怕。撒旦会不断地运用这些回忆来控告我们，也让曾经有过色情瘾的青少年朋友呢，他们不懂得尊重和不信任异性，不知道说对方的身体是神的设计，是圣洁的，是圣灵的殿，也不知道该自己怎么自我尊重。所以在两性关系当中呢，就缺乏彼此尊重和彼此信任，并且还有对对方不合理的期待，尤其是在婚姻里面。因为自己曾经在色情上面的瘾呢，导致自己对性高潮、对性欲的那种满足是一种扭曲的一种态度，因此进入到婚姻里面呢，对对方有不合理的性行为和性表现的期待，这些都会导致婚姻关系的这种破裂和冲突。当然，还有伴随着的罪疚感、恐惧感、羞耻感，更是导致我们失去对自我的价值的定位和身份的定位。正儿曾经在讲到性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断地提醒大家，为什么神要造男性和女性呢？因为这是我们个人身份感的定位。如果我们在性的处理上面不清楚、不健康，就会导致我们身份感和价值感的混乱，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也没有那一种能够去爱和被爱的这种能力。这些都是随着我们处理自己情欲不当而产生的错误的后果和非常痛苦的一个结果。圣经上面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有的色情呢，都是和不道德的性行为是有关的。也就是说，在圣经当中，妓女这个词就是色情的这个字根，色情这个词的字根，所有不道德行为的字根，就是从这种嫖妓和在婚姻以外的淫行有关的。我们被神设计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那个圣洁的需要，婚姻关系里面的性的那种圣洁性和排他性是绝对不可以混淆的，不可以稀释，也不可以被取代。 婚姻里面的性除了两人成为一体这种爱的极高的表达之外呢，还有生养儿女这个生养近前后代的这个使命，它是一个非常圣洁美好的礼物。一旦我们把这个色情情欲作为我们自己个人挥霍的一种权利的时候，我们就容易陷入罪的捆绑当中。因此每一位辅导都需要预备好自己，在这方面受到很好的教育和装备，去了解该怎么去处理，该怎么样去胜过，自己要过一个圣洁的清洁的人生。除非我们自己有系列相关的过圣洁生活的方法，我们才能够带给青少年朋友一个可实行的计划。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我们自己也陷在情欲的捆绑当中，我们是很难对青少年孩子产生正面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可能需要给自己列一些界限，在夜晚不单独与异性独处，我们不单独在这个电脑上面去搜索那些不该搜索的东西，我们家里的电脑要放在公共的场合，一个看得见的地方。如果自己有这个情欲的捆绑，那么我们需要找一个辅导，需要找一个陪伴者来监督我们，实行彼此陪伴和监督的这种方法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常常问自己的属灵的伙伴说，嘿，最近你怎么样？有没有为主守住自己圣洁的生活？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作为辅导自己需要预备，自己需要去做的。同时呢，我们也要预备好自己长期的来陪伴这些有性瘾、有色情瘾的青少年的孩子。因为这个养成呢，是短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使他们能够过健康生活的。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健康的团契的生活，同时呢，要成为他们一生的属灵的一个辅导，让他们定期向我们报告他们最近的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和生活的一个日程的安排，保持他们在我们面前的属灵的透明度和一个同行的关系，固定时间分享，并且要迫切的彼此带到。那当然呢，真儿鼓励说，如果我们作为青少年辅导，我们可以向我们的青少年孩子敞开自己的需要，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可以告诉青少年孩子，请你也为我祷告，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在性上面有受困扰、受捆绑的，所以只要我们两个彼此同心带到，我们在神面前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对青少年孩子来说，我们就是他们一个活着的榜样。当我们愿意效法基督过一个圣洁生活的时候，他们也愿意来效法我们，如同我们效法基督一样。真儿呢也鼓励我们可以做一个表格，我们可以做一个日历彼此呢签字签名，说我最近的灵修生活怎样，我的祷告生活怎样，我有做什么事情是为了要巩固我自己与神的关系，固定的参加团契生活，避免试探的环境。如果这个青少年孩子他的上瘾的问题严重的话呢，我们需要鼓励他们固定的看专业的辅导，来协助他们得到医治。如果他的这个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他的身心灵的健康的话，我们更加的需要让他停止其他一切的服侍、一切的活动，要专心的来受医治和陪伴。只有当他们在自己的最严重的问题上付上代价的去求主医治，并且愿意根治，那么他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才会有个全新的开始。愿神赐福给您。那在下半节呢，我们就会进行孙传道的访谈录。在节目结束之后呢，真儿也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写信来与真儿分享你在辅导过程当中的纠结和挣扎，无论是你的一些问题，神学上的、辅导学上、心理学上各样的问题，都欢迎您写信到电台来，真儿愿意和您一起分享，一同学习。愿神赐福给您。 是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呢，我们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感恩，能够为您邀请到资深的青少年辅导孙传道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他会在未来的几次课程当中和我们分享他在辅导青少年的过程当中的经验、挑战，以及他自己个人经历神的许许多多的见证。我们非常的渴望能够听到他的分享。那今天呢，真儿就第一次来向您介绍孙传道。孙传道，你要不要跟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打招呼？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名字是 Rick， 叫我 Rick。那我曾经在休斯顿这个地区做了大概6年的时间，在青少年辅导这个部分。那目前呢，我在整个家里搬到达拉斯。我们现在在做大学的事工，那待会呢我还会分享怎么做这个连结，从青少年到这个大学的事工，那神在这个事工当中给我们多少的祝福。
对，非常棒。那孙传道呢，您可能听到他的这个中文也非常的棒哈，其实他是用英文来牧会的，但是我们非常的感恩他愿意透过他自己的生命来祝福我们，来帮助我们在未来牧养教会的时候有更多的学习和预备。那今天的真儿就想来问一下孙传道，那您在整个6年辅导青少年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作为一个青少年辅导最重要的资质和这个资格是些什么呢？
其实我在这个6年当中的经验来说，其实我看到非常多有很大的爱心的弟兄姐妹，那也有很多gifted， 他们也有
恩赐的，
有非常多的恩赐来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6年当中呢，我发现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质。第一个是一个爱主的心，
爱主的心，
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有一颗爱主的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赐是一对聆听的耳。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不管今天弟兄姐妹有多少的恩赐来提供进来，但当你如果没有一颗爱主的心跟一个聆听的耳的话，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整个教导跟辅导整个过程，小朋友青少年不会有太多的连接的关系，
因为你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没错，对，所以说我这两个部分是非常重要。
所以第一个是爱主的心，
是
第二个是聆听的耳。
没错，
其实在于对于每一个辅导来说，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聆听，要知道你所辅导的对象他的需要，无论是情绪需要、情感需要、属灵的生命需要到底是什么，
是
我们才能帮助他们。特别棒。那您觉得在这个资质的这个过程审核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发现我自己平常不太容易对别人的感觉感同身受，所以有很多的牧者就说，因为我不懂得在情绪上面去感同身受其他人的需要，那是不是我就不适合做青少年辅导呢？
其实我不认同，因为其实这个是需要训练的。我觉得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神给的恩赐，那透过我们相信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榜样来影响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虽然说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些青少年的生活跟他们家里的背景状况，但是透过我们很爱主爱他的一颗心，我们是可以慢慢的软化那个跟青少年一起成长的这个过程。
对，哇，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棒，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只要拥有的这个特质，最重要的是爱神的心，因为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做改变的工作，做释放的工作，做整个生命重建的工作。即便我们自己原来觉得这个我不行，那个我没有恩赐，但是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爱神、愿意顺服他的心，神就会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来帮助我们成长。所以这个是孙传道今天给我们带来非常重要的、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就是服事青少年孩子们最重要的两个品质，第一个就是爱主的心， 第二个是一双聆听的耳朵。那您具有这两个部分，你就可以来做青少年辅导。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和负担，就忽略了神给我们的托付。好，很快我们课程就要结束了。那在课程结束之前呢，真儿会邀请孙传道来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但是我们的孙传道呢，要用他惯用的语言，就是英文来带我们做这个祷告。来，我们通感一灵一起来祷告。
Okay. Dear God, we thank you for this program. We thank you for joy. We thank you for whoever is listening right now. We ask for your guidance. We praise you for being our God who continue to change lives throughout generations. We pray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that for them to continue to learn about your words and to raise up more of volunteers who has a heart to embrace our younger generations, our teenagers. I pray that they will learn and grow into your words. And Father, may you watch over them, shine your face upon them. I pray all this in Jesus' precious, powerful name.
Amen.
Amen.